联邦政府计划在廉政法案中保护记者和举报人。洪水威胁增加，塔州为州新州发布恶劣天气警告。北约成员同意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32名所罗门群岛警察赴中国接受培训。下面是详细内容。联邦政府表示，计划在其国家廉政法案中纳入对新闻自由以及国家举报人的保护措施。总检察长马克·福斯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概述了工党提议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的更多细节。他说，政府希望保护记者不被强迫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他表示，将对目前的搜查和监视权力增加保障措施，并对旨在保护举报人的公共利益披露法作出修改。总检察长称，政府将致力于恢复信任和问责制。他说，每个新政府上台时都承诺要比上届政府更好，但选民们却一再失望，理所当然地变得愤世嫉俗。但是在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时，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持久的机构，一个不仅使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好，而且使所有未来的政府变得更好的机构。廉洁应该高于党派政治。最新的招聘广告数据显示，尽管本月的招聘广告量有小幅下降，但仍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自八月以来，招聘广告数量下降了 5.2%， 这是过去12个月里的最大月度降幅。另一方面，从七月到八月，每个招聘广告的工作申请数量增长了 10% 以上，是两年多以来的最大月度增长。招聘公司 SICK 的斯蒂芬·塔弗利表示，悼念女王的公共假期是一个因素。他说，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四，我认为很多人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休假，以度过一个长周末。我们看到九月份围绕工作岗位的经济活动明显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下降了5%，而不是像过去几个月那样，基本上下降了1点几个百分点。在每份招聘广告的申请量方面，塔州首都领地和维州的增幅较大。经营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的公司反驳了关于该公司应该对2020年导致28人死亡的新冠疫情负责的指控。因为两年前的那次疫情，嘉年华邮轮公司和船东公主邮轮公司在联邦法院面临集体诉讼。律师大卫·麦克鲁尔告诉法官安格斯·斯图尔特，澳大利亚政府没有要求邮轮公司对乘客进行筛查，而且在2020年3月8日，载着2641名乘客的邮轮从悉尼出发前往新西兰时，国际旅行限制还没有出台。由于病例太多，这艘船最终掉头。3月19日，当它最终回到悉尼停靠时，成为离奇场面的中心。下船的1679名澳大利亚人中，有663人被认为感染了新冠。前总理约翰·霍华德表示，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正在提议的宪法规定的原住民会议之声指的是什么。霍华德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集中于重新评判历史的辩论毫无意义，但他说他愿意支持改善国家的变革。他说，我认为一个国家对其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总是有用的，而我听到的围绕这些问题的许多辩论表明，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我们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多。八月份，总理阿尔巴尼斯透露了一项针对原住民议会之声的公投建议。联邦政府决定通过实施回购和节水项目来全面执行莫累达令流域计划。在州级领地领导人会议上，西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表示无法实现最后 25% 的节水目标，他们仍然担心回购对农民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但环境部长普林波塞克称，他们必须拿出办法，不能落后于时间表。他说，自从进入政府后，自从看到环境用水特别账户报告后，该报告再次被前政府保密。 越来越清楚的是，我面对的不仅仅是忽视，我面对的是对莫累达令流域计划的蓄意破坏。这个问题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今天，随着一个缓慢移动的显著天气系统穿越澳大利亚，东部地区预计将经历大雨和洪水。塔州、维州和新州都发布了恶劣天气警告，预计从周四下午和晚上开始会出现降雨，预计还会出现洪水、雷暴和强风。当局已经在这三个州发布了几个主要洪水警报。在今年的大规模降雨之下，大多数集水区已经饱和，社区已经在进行沙袋防汛准备。居住在塔州北部、维州北部和中部，以及新州中部、南部、内陆地区靠近河流、溪流和低洼地带的人们，预计将受到最大的影响。在过去的24小时里，多地已经出现严重降雨。维州的阿尔卑斯山城镇 False Creek 出现山体滑坡，巴斯海峡的一些轮渡服务也被取消。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50多个西方国家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会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此前，俄罗斯发动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强烈的导弹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虽然乌克兰在过去几周内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但仍需要更多帮助来增强其防空能力。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说，俄罗斯最新的攻击暴露了普京对人类生命的蔑视。他说，整个世界刚刚再次看到普京所选择战争的恶意和残酷，其根源在于侵略，并对战争的规则的蔑视。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最新炮击再次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将没有军事目的的目标置于瞄准镜之下。但是俄罗斯最新的攻击只是加深了乌克兰人民的决心，并进一步团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善意的国家。本周初，在连接克里米亚的桥梁发生爆炸之后，普京下令对乌克兰进行所谓的报复性打击。俄军发射了100多枚导弹，至少造成26人死亡。泰国总理称，任何试图购买枪支的人现在都必须接受心理评估。此前，一名因吸毒而被开除的前警察在一家托儿中心持枪和刀疯狂作案，造成37人死亡，包括24名儿童。袭击事件震惊了整个国家，并促使人们呼吁收紧枪支所有权政策。总理巴育表示，毒品和枪支使用存在交叉问题。他说，我们将收紧有关枪支和弹药管制的法律，特别是有关许可证的发放、枪支的更新和携带武器的许可。申请这些许可证的人必须符合所有的标准，通过心理测试，确保他们没有精神障碍，并得到社区领导人的保证。他们还必须显示出没有危害社会的迹象，并在一段时间内接受重新评估。英国网络情报机构负责人指责中国试图重写国际安全规则。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任杰里米·弗莱明说，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力在国内进行钳制，并在国外进行控制。他说，尽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战火纷飞，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说，他有意并且耐心地通过塑造世界的技术和生态系统来获得战略优势，因此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对此满意吗？一批来自所罗门群岛的警察已经飞往中国进行警务技术培训。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表示，在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中，这32名警察将参观不同的警察局，这也有助于他们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自两国于4月签署安全条约以来，中国向所罗门群岛警察提供了公共秩序管理培训。这一协议让美国及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友感到震惊，因为历来由澳大利亚提供警务支持。 美国也试图对抗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其在上个月的太平洋领导人论坛上表示，今年将向所罗门群岛派遣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执法培训人员。被罢免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被判定犯有更多腐败指控，并被判处2项3年徒刑。他已经因一系列指控被判处23年监禁，包括非法进口对讲机、违反冠状病毒限制、违反国家官方保密法以及选举欺诈。昂山素季的支持者和独立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旨在使军方夺取的权力合法化，并阻止他参加将于2023年举行的下一次选举。在埃及，民众对养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在传统上，伊斯兰教认为养狗是不干净的，但 Wetwork 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迪法阿祖尼称，在过去10年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说，在埃及，人们曾经憎恨那些养狗的人，因为狗被看作是不干净的动物，人们只容忍饲养在屋顶或后院的警卫犬。最近一些宗教法令开始出现，说狗不是不干净的。同样的法令表示，你只需要清洁狗吃东西的容器，这就是很合理的。即使人用狗的方式在盘子里吃东西，我们也要洗干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27美元、1.11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03元人民币、4.9297元港币、19.985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5度。